好的，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盼望。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盼望和苦难，或者说苦难和盼望。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以前也读过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再来读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这个经文，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吧。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好，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的真理的光照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的侧重点，我们就侧重在两个方面，就一个是苦难，一个是盼望。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大家仔细去思考的话，就是这个罗马书，好，就是罗马书讲因信称义是阐述救恩阐述的最清楚的一卷书，然后再阐述清楚了，我们到第三章，就是前面一章二章一直到第三章前半段，就是保罗去论述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靠行为，不能够靠我们的善行去得救，然后就是到了第三章，从二十节开始就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必须是怎么样子呢？必须是因信称义的，是吧？然后讲了因信称义以后，第四章就特别以这个亚伯拉罕为例来去讲。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那么到第五章这里的话呢，其实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一次讲到关于苦难的问题了。就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讲的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即便是在患难之中也是盼望神荣耀的。然后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然后盼望不至于羞耻，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来讲的话，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跟我们讲到一个关于这个因信称义，讲到这个福音真理，然后讲到盼望，讲到苦难。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苦难与盼望。那我们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去讲的就是，我们要去知道的就是圣徒在地上会经历苦难，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是吧？就是这是我们知道，比如说这里面讲的，你看他刚讲完因信称义，马上就讲到苦难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徒在地上要经历苦难，我们要知道，包括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曾经说过，你们在世上有什么呀？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对吧？这是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但是他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所以主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圣徒在地上是有苦难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要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因为我们讲苦难与盼望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得胜苦难。所以得胜，你要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么你首先就需要去知道说，圣徒在地上有苦难，所以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阿们吧，弟兄姊妹，就圣徒在地上有苦难，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说你要知道事实是什么意思，事实是你不能改变的。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是已经生出来的人，被妈妈生出来的人，这是一个事实，你不必再去讨论说我该不该被我妈妈生出来，你已经被生出来，这个叫事实。好，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对于事实，就像我们之前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讲过，说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实来讲的话，你需要的是寻求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这件事情发生的产生的影响，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它造成的结果，它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说圣徒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一个事实，苦难是很艰难的，但是这是真的。所以我们首先对苦难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不要用空想，我不要用理论，我不要自我麻痹去逃避这个苦难存在这个事实，这是第一步要有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是如果我们对苦难的这个存在，我们采取一个鸵鸟政策，我们采取一个掩耳盗铃的态度，我们装作它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能不能得胜苦难呢？弟兄姊妹，这就不可能了，因为你根本就是在逃避它。我讲我们有些基督徒，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软弱，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因为真理认识上的错误，导致我们会认为说，为什么在基督徒身上还会发生苦难了呢？你不是讲福音，耶稣不是为我们担当了吗？他不是担当我们的重担，他不是担负我们的疾病和软弱了吗？那是啊，他有没有为我受苦啊？有啊，那怎么我还受苦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首先你得知道受苦，圣徒在地上有受苦，这是事实。你不要说的先用自己的理论推了一番，然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圣徒在地上其实是可以不受苦的。我说这是你的推论而不是事实，阿们吧。就像我们讲的，你不能用推论去推耶稣钉十字架是怎么回事，他该不该钉十字架，你不用推，因为这件事情怎么样子已经发生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事实，你要去了解的就是这件事实它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我们对苦难也是如此，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我们承认我们会面对苦难，而且我们要承认苦难对我们是艰难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这是世上的宗教或者文化常常会有的一个冲动，就是希望修炼自己，让自己面对苦难的时候可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是希望我可以面对一切的时候我都可以淡泊平静的去面对。那其实你能够淡泊平静的去面对的，基本上对你而言都不叫做苦难。什么叫做你的苦难？就是你很难，你心里很为难，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些事情你面对的时候你是不为难，这就不是你的苦难，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句俗话说的，一分钱压倒英雄汉，是吧？然后这个人没钱，现在肚子饿得不得了，然后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这个时候该吃饭的时候了，结果他买不了饭，这个时候对他而言买不了饭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苦难？很难，特别如果他有孩子，因为我结婚了我有孩子，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还没结婚，但是有孩子的时候你去想，你将心比心，你知道那个时候心里特别为难。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讲的话，他兜里面有几千块钱，然后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拿钱出来，然后就把这个饭买了，对他而言给孩子买饭吃这个事情是不是苦难？不是，不是。所以我们讲你首先知道什么是苦难，苦难对你而言，圣徒保罗在里讲的说，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里面讲的患难就是真是心中为难，让我心中作难，让我心里痛苦，让我很难过，这叫做你的苦难，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一般的那种习惯希望说把自己修炼的成面对任何事情我都心如止水啊，不受波动，那我说其实这个不是圣经上面的态度，这是我们人天然想做成，好像把我的意志力练得像钢铁那么强。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喜欢看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不是啊？然后讲说怎么锻炼了这个共产党人，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保尔啊，钢铁一样的意志啊，然后面对什么都不怕。其实这个不是圣经上面这样的意思，而且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其实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讲，你兜里有一千块钱，当然吃饭的问题对你不是苦难，但是什么叫苦难？就是你没钱了，你又带着孩子要吃，然后举目无亲，特别为难。你遇见一些事情，工作里面的事情，然后对别人轻轻巧巧做完了，但是对你特别难，你心里作难，心中为难，痛苦，这个叫做你的苦难，这个叫做你的苦难。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会说，我承认在我生命当中有苦难， 这些苦难对我来讲是很苦很作难的，就像保罗说的，我是四面被围，是吧？他说的，他讲的说，我有的时候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我就想，我想为你们，我心里作难，我痛苦。他讲的，他跟那个以弗所的长老，这个跟他们道别的时候讲，我是这三年来，我昼夜为你们流泪，就是难过的意思，是不是？我知道在以弗所牧养你们的这种艰难，然后我还知道我走了以后，你们当中会有豺狼，你们甚至你们这些长老当中有些人都会起来做坏事。我想到这些，我就心中痛苦，这是我的痛苦，这是我的苦难，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变成一种错误的对苦难的态度。就是有些人是错误的对苦难态度，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就变成了一种假冒伪善。比如说我们讲圣经上面有没有要求基督徒要喜乐，有没有？有。但是我们一说、哎、苦难，弟兄姊妹，我们有苦难啊，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喜乐。你其实苦难的时候确实是难，我们能不能有喜乐？有。我们今天要讲的目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只是面对苦难说强行要求自己要喜乐的话，这个时候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胜过苦难，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一种逃避，是吧？有的时候我喜乐，我喜乐，没事了，没事了。不是，你知道，连你自己良心有时候安静下来，你就知道那件事情是你心中的一个结，是你心中的一个疤，是你心中的一个痛。阿们吧。这个叫做苦难。然后那面对苦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说你第一点，你得知道说苦难是个事，圣徒在地上会有苦难，这是个事实，这是事实。你不必跟事实较劲儿，你就得知道这个事为什么会发生，它发生了有什么意义。阿们吧。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其实不少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苦难，阿们吧，经历过很多的艰难，包括你信主以后，有的时候心里作难，有些难处甚至是几年挥之不去的，有些事情只是我们没有把它拿出来，但是在心里面很多的痛苦。那我该怎么办？我说第一个，你首先得直面它吧，对不对？就好像打仗一样，两个人如果斗剑斗拳，然后你跟他比赛之前你都跑了，那能不能说得胜？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就没有得胜可言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需要去知道说，我需要去看的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它的意义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福音，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个事实。你需要讨论的问题，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对于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我是什么态度？我是接受呢，还是拒绝呢？我是以他作为我信心的根基呢，还是把这个事情跟我的信心跟我的生活给他割裂开？这个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态度，因为福音是个事实。同样道理，苦难是个事实，那么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苦难？那我们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圣徒在地上会经历苦难。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基督徒升过官的时候曾经讲过，我们讲苦难的价值，我们就这里我不是重点放在苦难，要再详细讲一遍，那我们又这今天都讲不完了。我们说我们那时候记，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应该去晓得说，我们为什么圣徒在地上还有苦难呢？我们为什么在地上还有苦难？苦难对我们而言，你从福音去看，我记得我那时候讲过两讲，第二讲我就讲的说，用福音还是用律法去看。那用福音去看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说，其实苦难与我们而言，它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其中有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我们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大家记不记得曾经主耶稣行过一个神迹，就是他在海面上走，大家记得吧？他在海面上走，然后他在海面上走的时候，门徒都吓坏了，以为说这是鬼怪，这是鬼怪。但是彼得很勇敢，大家记不记得？彼得说：“主啊，是你，如果是你的话，我也要在海面上走。”主耶稣说：“你走吧。”他就彼得也在海面上走起来了，对不对？但是他在海面上走了一段之后，他没有再看耶稣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掉在海里面去了。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彼得就喊了我们圣经当中最短的祷告，四个字：“主啊，救我。”主耶稣就把他拉起来，这就是我们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很明显的例子。主耶稣把彼得从海里面拉上来以后，好了，弟兄姊妹，彼得从海水里面拉上来以后，他身上有没有水？有没有水？有没有可能彼得从海里面主给他一拉上来，浑身衣服都是干干的？会不会？不可能。所以我们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人，你要用福音去看苦难和用律法看苦难是不一样的。因为律法看苦难就是看到苦难和惩罚和审判连在一起，对吧？所以一讲到苦，我们说怎么圣徒还会受苦，其实他的潜台词是说，如果我受苦，是不是意味着我没有得救呢？ 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从福音去看的时候，我们晓得说，其实圣徒之所以还有苦难，就是其实恰恰证明了我们是上帝所拯救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彼得从海里拉上来以后，身上这个水他还在滴，对吧？但是他已经被救出来。所以我们这些圣徒有两种受苦，一种是为义，怎么样子啊？为义受苦，这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为福音去受苦。另外一种是为罪受苦，就有上帝的管教在里面。那上帝管教意味着什么呢？上帝管教意味着说，神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时候，你知道说苦难它不是说证明我们是受审判的，恰恰相反，苦难就是我们说的彼得从水里面拉在身上还有水，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苦难，是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真的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而且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讲过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苦难属不属于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讲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啊，属不属于啊？属不属于万事的范畴？属于。所以我们才讲，我们说与我们没有益处的苦难，上帝就不会让它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经历过的苦难都是为了你的益处，是吧？这是我们在福音当中要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上帝不是为了惩罚我们，而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才会经历这些。所以在诗篇119篇里面讲的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阿们吧。就是我们受苦，上帝你的意思是让我得益处的。这是我们从哪里看呢？我们从福音里面去看的。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苦难一定是存在的，但是它是为了我的益处存在。苦难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罪人组成的，所以它有苦难，这是个事实，也符合福音告诉我们的真理。福音把我们拯救了，并没有把我们拯救到真空里面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去明白说，那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从海里面被拉上来的彼得，我们身上滴着水，我们身上有苦，我们身上有艰难，我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软弱，这是真实的。我们在遇见这个世界上面的挑战，这是真实的。你不要以为说信了福音就一定没有苦难，恰恰相反，认为信了福音就不应该有苦难，是我们说这是在哪里呢？这是在律法之下看福音的一个表现。什么意思？昨天我跟沙龙云我们交通中还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福音恩典已经有了，福音真理已经有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去看恩典？你如果是用律法去看恩典的话，也像我们主日讲那样，你用律法去看恩典的时候，你觉得上帝给恩典给你是让你做贼，上帝给恩典给你是让你做贼，就是因为他在律法这样看恩典的时候，他看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是对立的。所以如果讲慈爱，就把公义要废掉，就不要再讲公义了，所以就没有这回事了。所以上帝就让我们开了一个后门让我去做事情。那既然开后门，干嘛不把后门开大一点，受苦都给我免了呢？这是他们的思路。但福音不是这样子的，你在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不是上帝让我们做贼，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是并行不悖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把上帝的公义给成全了，还是福音把上帝的公义给废止了？是成全了。我们是叫做因信称什么呀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信称义呀，我们是义人呐，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公义和慈爱本来就没有矛盾冲突，它是上帝的两个属性，它要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时候我们去看苦难的时候，从上帝的慈爱，从上帝的公义去看的时候，苦难在今生的存在，上帝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你要明白，它不是因为审判，不是因为惩罚，而是上帝要造就我们，你就看到这点。所以圣徒在今生肯定难免会经历这些苦难，而我们绕不过去，我们绕不过去，我不打算绕过去，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今天讲苦难和盼望的时候，不是教大家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把苦难给绕过去。所以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比如说我们讲，有些时候基督徒找工作就出现这种情况，就觉得，这个公司很多问题，我不开心，啊，我就要换工作。我当然不是说你换工作一定是犯罪啊，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想找一个 更好，甚至其实潜台词是我要找一个完美或者达到我要求的一个工作。其实如果仅仅是这样子的话，你达不到，你达不到，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世界上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苦难，一定有为难，有让你心里作难的。你先，你要学会的是，你面对这些作难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我要学的是怎么胜过它，而不是怎么绕过它。我有难处，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处，是不是？你不要以为说牧师没有难处，长老没有难处，一样的，我们每天都在面对难处。然后面对这难处的时候，我该怎么办？真的，我们第一反应是想逃，就像亚当夏娃一样，犯罪了以后，然后逃避上帝。我们第一反应是想逃，我们不想，我不想面对，我想绕过去，我想绕着走，是吧？我想绕着走。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旧约的时候，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一上来就遇见耶利哥城，是吧？耶利哥城又高又大，上帝首先坚固约书亚，然后教他们绕着耶利哥城走。他在耶利哥城之外先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拔刀而立，然后直到这个城垮掉。这个就是一个预表，说上帝的意思不是让你绕走的，上帝的意思是让你攻下来的，是不是？你首先需要去知道的是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知道，我们从福音里去看的时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从福音里看，我知道上帝让苦难是让我得益处。苦难对我而言，我再问弟兄姊妹，基督徒受苦还有没有惩罚审判的意思在里面？还有没有？你们如果看一些神学书籍，有些神学书籍在这方面，我说我不会言，我们之间，我跟一些神学家的观点不一致，他们会讲说基督徒今生的受苦是今生的审判。我说今生我们有没有管教呢，弟兄姊妹？有。但是你说基督徒今生的受苦就是今生，就是今生的审判，这是很可怕的，这是很可怕。我相信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受了审判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在今生，我会，如果我是大大的悖逆犯罪得罪上帝，我是故意的悖逆犯罪得罪上帝，上帝会有管教。这是我们以前讲管教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反复强调的，就像你是作为一个爸爸，你管教你的孩子，会不会孩子无意之中犯了一个错误你就打他？会不会？如果你的孩子是故意的，但是他那时候很气，你跟他一讲，他就跟你对不起，你还要不要打他？打不行，非打不可，好，把我电视给打坏了，会不会？不会。你这个时候合理的做法，你就，他只要愿意悔改，他只要承认自己做错，就不能打他。所以什么情况下要管教？犯罪，然后顽梗不承认，狡诈，是不是啊？继续的犯罪，这个时候我才有管教。你要看到这一点。因为什么？所以我们一旦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苦难和审判对我们而言它是分开的两件事。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从中得益处的。苦难跟罪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苦难跟罪不是一回事。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福音里面，就是我们说我们把事情分得很清楚，我知道苦难是苦难，审判是审判。从审判的角度，耶稣已经为我受了审判，所以我没有审判，我没有审判。今生会有上帝的管教。什么时候管教我？就我们刚才讲，我故意犯罪，我故意悖逆，我反复抵挡上帝，这个时候上帝会有管教。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受苦，哪怕我是疏忽了受苦，是不是上帝的审判？我再问你姊妹，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我那个时候记得有一次去讲道，讲完了以后有个姊妹跟我交通，她交通，她说她前一段时间去农村乡下去传道，做短宣，去了几天，然后结果做短宣的时候她吃坏肚子了，拉肚子，然后很不舒服，然后但是感谢主啊，这个后来好了。然后她跟我交通，她说哎呀，他当时一拉肚子，他第一个反应，他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在上帝面前真心的悔改啊。后来想了想，哦，原来这次去短宣之前，曾经心里面有一个意念不想去，哎呀，主啊，你这个是管教我啊，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可畏。他跟我这样分享，我说姊妹，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你在短宣，你在宣教，你在传福音，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一定讲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属灵征战，是恶者的攻击。你之前心里面有一些意念，有的时候有点不想去，你有点不想去的话，有软弱也好，或者只是一闪之间的，上帝就用这种让你拉肚子这种方式来所谓的管教你，我说这个上帝就很可怕了，这不合乎圣经的，是不是？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这些苦难，很多的苦难是有恶者的攻击，很多的苦难，我说我的定性是什么呢？我说我的定性是你现在是为义受苦，你这件事情是为义受苦，是因为传福音然后去到乡下地方，从一般原则来讲的话，是乡下 地方他们卫生条件不太好，做的饭食不够干净，导致了你可能出现了急性肠胃炎啊之类的东西，所以拉肚子，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我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就很受安慰，他说感谢主，他说那我因为我把真理原则摆得很清楚，他说是啊，原来是这样子，我还觉得我原来得罪主把我吓坏了，我说不，这是一个征战，你是为义受苦，是吧？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把这个分清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苦难和审判它是两回事。上帝会许可我们在今生受苦，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而我们那个时候也跟大家讲了，你要去晓得说，从我们去看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胜过苦难，只有福音的盼望能够胜过苦难。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在读两节的经文，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有些经文大家很熟悉的，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读。我们还是在罗马书先翻到第八章哈，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哈，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们一起齐读这节的经文。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看保罗在这里讲说，他讲到苦楚，这是不是真的苦楚？弟兄姊妹，保罗是不是采取的一种逃避的态度，或者让通过修炼的方式让苦楚不再是苦楚？不，他说现在的苦楚就是这个受苦，但是呢，他让我们怎么去胜过？他说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什么呀？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荣耀的盼望，我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苦楚不算的什么。是现在很艰难，我心里很难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会经历这些。有的时候你心里很难受，你有的时候你为什么胜不过这个难受，是因为你盼望没见着，你陷在苦里了，你陷在苦里了，真的是这样的。我说我们不要这个，中国有一个俗话讲的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有的时候你从旁观的角度，你说哎呀不用那么发愁嘛，这个事情很简单的。不，他陷在那个苦里面的时候真的是很苦，非常的难。那这个他怎么出来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他说我们现在的苦楚要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我要用盼望把你带出来，我要跟你讲盼望，我要帮助你去看福音要在我们身上显出怎样的盼望来，显出怎样的荣耀来，永恒之中要显出怎样的荣耀，今生之中这个荣耀要怎么显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明白吗？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也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四章，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这至攒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看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能够把苦楚称为至攒至轻？不是保罗是轻视的意思，不是说你现在受的苦，哎呀别那么那个啥了，不要装的那么难受了，至攒至轻，他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因为用了苦楚这个词就是难，苦楚就是又苦又非常的心中作难。但是为什么它变成至攒至轻呢？是因为我看见了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我看见这个盼望，我才能够把这个苦难承受下去，我才能够胜过它。包括我们第一次讲基督徒盼望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讲的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因什么呀？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连主耶稣基督面对这么大苦难的时候，他是因着盼望，因着前面的喜乐他胜过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些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确实心里的苦难，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盼望突然揭开的时候，人会崩溃，人受不了的。就是我讲的是你心里真的苦，有些苦是埋藏了很长时间甚至很多年埋在这里，然后一旦揭开，痛得不得了，难过得不得了，沮丧得不得了，灰心得不得了。那你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故意要揭开，而是有的时候突然遇见一些事情它揭开了，怎么办？我们说 就像我们刚才讲，一你要直接去面对，你不必说的我一定绕开，有的时候不行啊，这个试探对我太大，我受不了，是主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不至于承受我们受不了的重担。但是有的时候主是借着这种什么呢，就是你绕开了并不等于你得胜，而是借着盼望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那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这个叫做盼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希望大家去知道说，我们圣徒在地上是有苦难的，这是一个事实，而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胜过这些苦难，只有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刚才引用的经文其实是很清楚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上面给我们的例子，我相信那圣经上面给我们的例子胜过苦难一定是用盼望的，不是用修炼的，不是用功课己身的，不是用我们以前的错误的方法说的忍耐的那种死忍活忍的，不，我们包括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罗马书五章的经文讲的说，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什么，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你是没有盼望的话，人是不可能胜过苦难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盼望，你看不见盼望，我也同意，你看不见盼望的时候，你应该把苦难先暂时盖住。你对弟兄姊妹辅导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他看不见盼望的时候，他现在苦，你不要把他的苦故意揭开，因为他看不到盼望的时候他很难的。你要把盼望跟他讲，盼望跟他讲，他看到盼望，然后苦难得胜，就是这样。那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我们的盼望怎么回事呢。我说我在这里面在福音里的盼望是怎么样子，我说我讲两点，一个是什么呢，就我希望大家知道说，上帝应许了给我们盼望，上帝应许了给我们盼望，就是大家往后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好，我们来读第三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三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就是你要知道这里面是说，保罗说我们要把颂赞归给我们的天父，归给我们的上帝，因着他的大怜悯，他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什么呢，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讲的第一点是盼望是上帝的应许，基督徒有盼望是上帝的应许。我说什么意思，你遇见苦难的时候确实心里苦得不得了，我又知道了一个真理，没有盼望我胜不过，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那么我就抓住上帝应许，主你应许了，你应许要给我们盼望，我没有盼望我胜不过，所以求你照你信实的应许把活泼的盼望赐给我，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如果不明白这点，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当我们不明白活泼的盼望，福音里的盼望是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会很难，你想自己把盼望造出来，造不造得出来，我再问你，特别是你在苦难之中的时候，你还要要求自己造出啊，然后我想我的神学观点，或者我最近读的经，我要怎么样子把一个盼望从我心里生发出来，你知道有多么为难吗，你知道吗，这个是因为他现在你心里正苦的时候，你是非常难的，你是非常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还要逼自己去想出一个盼望来，其实基本上成功不了。你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抓住上帝的应许，主你在这里应许的，你照着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主我现在看不见盼望了，求你照你的应许把盼望给我。我们之前讲了这么多次盼望了，我们说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知道私欲只有盼望能够胜过欲望，但是我知道有私欲或者有艰难，我们今天讲的苦难，它抓住我的心了，我胜不过，我知道只有一个东西能胜过它，就是你的盼望。这个时候怎么办，不是我自己生出来，主照你信实的应许给我，你明白吗。我们这个时候其实要像巴迪买一样，在那不断的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那些人拦住了，不要出声，不要吵了，主耶稣忙了一天累得很大，他不干，他就是在那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所以主耶稣就停下脚步站到他眼前问他，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我要能看见。为什么抓住他？为什么敢这样求？他就抓住耶稣的应许，我来了是要叫瞎子看见，要哑巴说话，叫聋子听见，要瘸子行走。你说过，你应许过。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当你缺乏盼望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你不是仅仅去读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不行啊，这个最近盼望不够，我读经。是啊，你读经有时候真的读出来，但是方法还不太对。你读经是读到上帝应许的时候你喜乐起来，但是我说更直接更直接的方法，我不是反对读圣经，你求上帝。你甚至就可以像圣经里面那些有很那些像我们刚才说的巴底买啊，甚至像约拿呀、啊，像这些人，像雅各呀、啊，我要跟上帝摔跤，因为你说过，你应许过，盼望是你应许给我们的。难道保罗是你的儿女，彼得是你的儿女，我就不是了吗？难道大卫是你的儿女，我就不是了吗？大卫曾经觉得说，我有一天我要死在扫罗的手底下，你不是也给了他盼望，让他活泼的胜过了扫罗吗？扫罗死了他还活着吗？对不对？这是你做的事情，为什么在我身上不可以呢？我也是你的儿女，所以我要照你信实的应许求你，你给我，你把盼望给我。我现在眼睛蒙蔽了，我有一叶障目也好，或者是前面有森林挡住我的眼睛也好，我就看不见太阳了。我说主，照你信实的应许让我看见，因为这是你应许的，你应许的事情一定要实现的，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如果我照你应许的去求，结果我没得着，那么你就不是上帝了。如果你不是上帝，宇宙就不能存在了，是不是？所以基督徒，你抓住这一点，说主说的寻找就寻见，怎么样？叩门就打开，祈求怎么样？祈求就给你们啊，就得着啊。而且你应许过了，说你们要在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是不是？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在圣经当中既然很清楚的去告诉我们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可以求。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说福音里的盼望是上帝的应许，我抓住应许求，不管我现在的程度如何，我信了多久，我抓住你的应许求。上帝不会说没办法啊，这个应许是真的，但是你现在没，我没办法给你，不会。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再这样下去我灰心了，再这样下去我沮丧了，再这样下去我怎么荣耀你的名？所以我要像雅各摔跤一样说，你不祝福我，我不让你走，你不把盼望给我，我不让你走。我知道现在有苦难，我知道现在有私欲把我抓得好苦，我心里面已经痛苦了很长时间了，我已经沮丧了很长时间了，我需要盼望。所以主啊，求你照你信实的把盼望给我。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希望说你要去认识福音里面盼望的这种得着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盼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跟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得救地位它有一点不同。怎么不同呢？我再讲，大家注意，我们因信称义，你要作为一个得救的人，你是不是只要信就行了，是吧？你对真理认识不太清楚，你对耶稣认识不太清楚，但是你信了耶稣能不能得救？一定能，阿们吧。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用的例子，说这个水到底好喝不好喝，什么化学成分，有什么化学作用，这些我不了解，但是我只要喝下去我就解渴，阿们吧。但是你得知道一件事情，但是盼望跟得救地位它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盼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要求福音的真理，它要求福音的真理。你要对福音真理认识越清楚，你的盼望才会越坚定。所以我们刚才讲了，盼望是上帝的应许，那么上帝应许给我们了，他会把盼望给我们，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他把福音真理差遣圣灵保惠师来让你看得清楚。我举一个旧约里面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那个以利亚。大家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行了很大的神迹，上帝使用他，天上又降火又降雨，但是以利沙一下子失去盼望了，大家知不知道？当耶洗别来去用心理学来去攻击他，如果明天你的脑袋还在脖子上，愿神明降罚于我，我去死。结果一下子把，其实把以利亚，就是以利亚突然看不见盼望了。他觉得因为做了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他以为国王亚哈、王后耶洗别这些人应该悔改归向耶和华，我就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是这么心硬，他一下子就灰心了。灰心了以后他就跑，对不对？带着仆人跑，跑了一天，然后跟仆人说，你不要再跟着我了，我自己跑。他自己跑，跑到罗藤木下面去求死，上帝有没有给他死？ 没有。这个时候上帝给他什么呢？神的使者来拍一拍他肩膀，拍了两次，拿了饼拿了水给他说，你吃你喝，因为你要走的路还怎么样，还甚远。这个饼这个水就是恩典。但是这个时候的以利亚盼望出来了没有？没有，他还是灰心。所以吃了这个饼以后，以利亚一口气跑了多少天啊？40天，一直跑到神的山何烈山那里去。上了何烈山以后，躲在山洞里面，还是没信心。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什么时候真正的醒悟过来的？就是上帝来呼唤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那个时候还不明白呢，对不对？他说，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毁了你的祭坛，他们现在全国就只剩我一个信奉耶和华的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上帝问了两次，他答了两次是一模一样的话。然后上帝这个时候把真理开始跟他讲清楚了，说我还有7000勇士未向巴黎屈膝，你去，你去告耶户，你去告哈薛，你去告以利沙。这个时候以利亚是真理看清楚了，以利亚这个时候开始出山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真理。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上那个之前曾经有一次我们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讲我们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把福音的真理和福音的恩典混到一起，是不是啊？有些人对福音真理认识不清楚，我们就怀疑他没得到救恩。不，恩典是恩典，真理是真理，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借着谁来的？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领受恩典的人不等于对真理认识清楚。那么你要去，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这个领受恩典的人如果没有真理福音真理不清楚的时候，你遇见重大的征战的时候，你的盼望生发不出来。你必须看见真理。所以在这方面再回到我刚才讲的，既然盼望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我要求上帝什么？求上帝把盼望给我，我要求上帝把福音真理赐给我，让我更明白福音真理。我要看见7000勇士，你明白吗？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牧师，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在这里讲道会经常会心里面会有作难。那么我要怎么样子呢？我在牧养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几年了，他会怎么样子呢？接下来他会怎么样子呢？如果我看不见盼望，我就灰心了，你明白吗？这是一样道理的。所以我要求上帝给我盼望的时候，我要看到我们当中有7000勇士，我要看到我们当中有人对福音有热心。如果我们传了几年，然后大家对福音都没有热心的话，我说我不要做牧师了，我失败了，我承认我失败了，就这么简单。我必须知道说有7000勇士在我们当中，这才是得胜。我必须知道说福音的真理在我们当中得胜了，这是真的。从牧师长老到执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大家开始对福音热心，这是得胜。我要看见这些的，你明白吗？我不可能说的大家都是一直冷冷淡淡冷冷淡淡，对福音都无所谓，然后我还坚持讲，讲了10年20年，我说那叫自义，你明白吗？如果说一个教会一直没有进步，然后这个说这个牧师一直在坚持，我说这是自义，这个牧师应该辞职的。如果我是这样的人，我一定辞职，你们放心，我不会站在这个位置的。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就是没有果效。你要晓得，我要看见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是如此。你要看见，你要有这个至高的盼望，像我们之前讲的说，你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是在福音里面看见的。我需要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要照亮我的心，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也好，我妻子也好，我们的同工也好，都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看不见盼望的时候，我们就难得一塌糊涂，然后遇见苦楚的时候就更苦，苦的不可喝。我们必须把那个十字架放到水里面去，放到马拉的水里面去的时候，水变甜。我知道有盼望，这个就是甘甜。我看见了，而且我能够看见，哎呀，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一样，7次祷告，然后一开始都是什么没有，祷告祷告，后来仆人告诉他说，哎呀，远处有一片云出来了，多大？像巴掌那么大。以利亚就知道了，赶紧下去告诉亚哈，套车走吧，大雨要降下来，要看见这个，你明白吗？你要能够有福音的，你要能够有盼望，你就必须有福音的真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讲，既然信耶稣就得永生了，干嘛还天天讲道呢？干嘛你梁弟兄星期天讲还不够，还星期四还要再讲呢？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说是啊，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信耶稣得永生，像喝水一样，不管水的成分我知不知道，反正我喝了我就得救，阿们， 但是你要在今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就需要知道这个水是怎么回事，你需要逐步的越来越加深去明白这个水，越来越加深明白福音的真理，这个时候你的盼望就开始越来越坚固，就拨云见雾，就像天上的彩虹一样。是啊，有乌云，有下雨，有看不见太阳的时候，但是彩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太阳在，就是这样子。我看，我要看见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对福音有更多正确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盼望就坚固。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因为提摩太曾经有软弱的时候，保罗就跟他讲说，他说为福音的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这就是保罗，保罗受的苦比我们任何一个传道人都多得多，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些苦难之中能够站住，就是他在这里讲的，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他交给他的是什么？他交给耶稣的是什么？他交给耶稣的就是教会，他交给耶稣就是他所传的福音。这些灵魂，这些灵魂，我做的工作会不会是徒然？你明白我们上次讲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灰心，因为我们会觉得会不会我做的工作是徒然，我如果觉得我做的工作是徒然，我就做不下去了。你就明白以利亚为什么求死，他说主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让我死了算了。保罗为什么可以在苦难之中得胜呢？是他说我知道我是信的是谁，我也深信我把这些人，我把这些人交给你，主你可以，你能够，你要保守他们直到那日，所以我就有信心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直到被砍头为止。因为按照教会历史传说，就是保罗最后是被斩首而死，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了，我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也提醒提摩太说，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是荣耀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去认识福音真理。所以他跟提摩太，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他又要把福音真理再跟提摩太讲一讲。为什么？提摩太都做传道人了，提摩太都已经是长老了，干嘛还要再讲福音真理？因为只有福音真理能够把这么艰难的提摩太给他提振起来。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不是？你怎么刚强起来？福音的真理，我需要福音的真理。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越明白因信称义，你不要因知称义，但是你越明白因信称义，你就越晓得说福音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今天还有外地来的弟兄姊妹跟我交通，就讲了一些教会的事情，一些他们见到的事情，我们很深的感慨。他说是啊，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教会好苦。为什么？因为轻视福音，因为很多地方不讲，不是讲因信称义的福音，到处在讲律法，很痛苦。你明白吗？我们的福音的真理，真理的亮光一发出来，就打开人心。真理一旦发出光来，那么就把好多人心中的结都解开。魔鬼是深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要拦阻我们传讲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去晓得，比如说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有网络的直播，之后我们有把我们的讲道的音视频放到网上面去。在这些工作当中造就很多人，有些人是后面私下联络我啊， QQ 啊，微信啊，然后怎么样子。梁弟兄特别感谢主，那天那次听了你那个讲道，对我帮助特别的大，然后一下我心中的结就打开了，就释放了，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如此的。我们所做的这些福音的真理，把人心，是啊，他只要信了耶稣他就得救，但是他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他很多的痛苦，他很多的软弱，他很多的灰心，他很多的没有盼望，不能胜过眼前的苦楚，他没办法是从心里面承认接受说，这至攒至轻的苦楚比起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那就算不得什么了。我看不见直到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我在哪里能看见呢？在福音里，在福音的什么呀？在福音的真理。所以圣经上面讲说，真理使人什么呀？得自由。真理使人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第二点，我们希望说你要晓得盼望从哪里来呢？盼望是上帝的应许。你要有福音的盼望，需要是什么？需要福音的真理。福音真理认识的越清楚，越坚定，越深刻，越广，你的盼望越坚定，仇敌就打不到你，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要讲说，那么我们在福音里面该有怎样的盼望，或者说我们是有哪些使我们大有盼望呢？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我要讲第一个是什么呢？就第一个就是看见神的爱。你去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前面是说，他说我们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怎么样子啊？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因为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然后他就开始阐述说的，还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为一人死或者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要有盼望，你要知道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阿们吧。其实盼望的基础是爱，什么爱呢？是我们爱上帝，是吧？我越爱上帝我就越有盼望，是不是这个？我们经常搞反这个，不，盼望的基础是神对我们的爱。保罗在这里讲的多么的清楚，多么的清楚。他在这里讲，他说我们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呢？你知道我们俗话，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说希望越大怎么样子啊？失望越大。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哎呀，希望太高了，希望太高了，然后可能到时候失望很大，所以咱不敢抱太高的期望。哎，别别别，为什么呢？这个就叫做，他们就叫做希望可能羞耻。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我知道为什么这里面强调，其实圣灵，上帝爱我们，这是事实，对不对？我们知不知道上帝都是爱我们的？同意这一点吧，弟兄姊妹。我们睡觉的时候知不知道上帝爱我们？你都睡着了，但上帝那时候爱你不爱你？爱你。你看我们对着小孩子，我儿子有时候睡着了，我晚上回去了，回去晚了，他睡着了，我就爱得不得了，他已经睡着了，亲他一口，他知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可能以为蚊子咬了一下妈妈脸呢，继续睡嘛，对吧？但我们爱不爱呢？爱。但是问题在这里说，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意思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你要知道上帝对你的爱，你才有盼望。你知道上帝怎么爱你呢？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你越知道上帝的爱，你的盼望就越坚定。所以保罗到后面罗马书八章的时候，31到39节就讲得更清楚了，对不对？他说有什么能够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呢？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征战吗？是所有那一切吗？是一切受造之物吗？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所有这一切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搞清楚，特别我就讲得更明白一点，我说特别这些年间归正神学在中国在世界范围之内的传播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弊端。归正神学一个大问题就是对爱的认识有问题。比如我们讲一个最清楚的例证，就是关于教会的三大标志，归正神学里面三大标志里面居然没有爱。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圣道，一个是什么？圣礼。第三个是什么？是劝惩，教会纪律。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教会的标志是爱。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说我们就会受这种神学的思潮的影响，所以就片面的解经。我还记得很清楚，就他们很喜欢拿摩西的诗篇90篇，说有谁按着你当得的要晓得你怒气的诠释啊。所以说一个教会复兴的开始就是对上帝公义愤怒的认识，这才能真正的复兴，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对，大大的不对。我再问你一件事情，其实大家仔细去想就知道。其实我先从圣经讲啊，其实始祖亚当夏娃当初魔鬼引诱他们堕落，魔鬼古蛇引诱他们堕落的时候，是让他们怀疑上帝的公义，还是让他们怀疑上帝的爱？是让他们怀疑上帝的爱。他 他说什么呢？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们吃的日子其实你们就如神一样，就意思什么？上帝不爱，不够爱你们，上帝怕你们变得更好，所以你们吃吧。然后他们躲避什么？躲避上帝的爱。阿们吧。上帝来找人呐、啊，你在哪里？他们躲起来。阿们吧。你晓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始祖当初的堕落就是从不相信上帝爱我们开始。而福音的宣告是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如果你能够相信上帝是爱我，我跟你讲，这才是圣灵工作的一个明显的印记，这是领受福音之人才会有的。你信不信？我再举一个不讲圣经上面的例子，一般的例子，我再问，其实相信有地狱需不需要信福音才相信有地狱？不需要的。中国古代那些民间传说讲的十八层地狱吓人不吓人？非常吓人。哎呀，勾把舌头拉出来，对不对？把鼻子勾下来，把眼睛弯了，然后在地狱里面搞个大锅在那煮，吓人不吓人呢？吓人。你再去看，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跟同学，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个应该是现在的鲁山，那个时候叫石人山，我们去那边去玩，然后有一个什么二郎庙还是什么的，然后进到那个庙里面塑的那个四大金刚，大家知道那个四大金刚是什么什么表情，你们知道不？是不是慈眉善目笑眯眯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四大金刚就是这样的，眼睛瞪着，然后、而且他专门塑的很高啊，他不是说塑的小小小小的，你看他瞪眼觉得搞笑，跟哈巴狗一样，他塑的那么高，两米多高，三米那么高，你一进去你抬头看他说哇，然后拿把剑然后这样子瞪着你。其实所以认识愤怒需不需要圣灵感动？认识神明的愤怒需要圣灵感动吗？不需要的。要讲地狱的可怕，人不知道能编多少故事，但是一个人说接受，说我相信上帝爱我，神是爱，你知道不是没有圣灵的感动你会接受吗？你要清楚知道啊。所以其实以爱开始，这才是传福音，这才是圣灵工作的一个印记，你接受上帝的爱。所以我之前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看到有一个弟兄分享，我很感动，他就讲，他说以前其实他们跟我们差不多，就以前传福音有一套套路嘛，然后就是讲罪呀、吓唬人呐、然后传不成嘛，传不成嘛，其实都是失败。然后哎呀，他就说我就在那思考到底该怎么传啊？我们原来传福音一张嘴就是你要认罪悔改，不管人家都理解不理解，就要求别人认罪悔改。他说我想啊想啊，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要把认罪悔改这个四个字换掉。他说换什么呢？换耶稣爱你。然后他说我福音就传开了，我从这里开始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认识上帝的爱，你认识上帝爱你，这一定是圣灵做工才可能的。阿们吧。你不要片面，不要觉得啊，不是的，我要按照上帝当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怒气的权势啊。我教会的复兴就在于认识上帝公义的愤怒啊。我说这是片面的，其实就是我刚才讲，你一个人没重生得救的人讲起神明他都吓了一塌糊涂，是吧？就我们刚才讲的，你在那些偶像庙里面看的那些四大金刚，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泰国出差，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嘛，然后有很多的那种偶像很多，然后去参观的时候，那时候看他们那个庙里面，我们想的他们拜的那个最高的什么湿婆神的那些之类的，包括有印度教那些，以为应该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观世音大士那种，是吧？然后这个高深莫测的拿个什么玉纸瓶，拿个什么这个花花草草的，没想到是几只手几只脚，然后反正看着你很可怕的。这就是人的反应，人要害怕神明不需要圣灵感动就可以害怕神明，人要相信上帝爱我没有圣灵感动不可能，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你说我相信耶稣爱我，这不知圣灵在你身上做了多大的工作，你才会有这样的。所以你要真正去晓得这些，再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你要去晓得为什么我们说你认识神的爱是盼望的开始，是盼望的根基呢？就是当我们真正知道真正明白说上帝爱我，上帝是无条件的 永永远远的不改变的爱我。这个时候就像保罗在后面所讲，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还做罪人，我还软弱，我还抵挡上帝的时候，耶稣就为我死了。没有比这个更深的爱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弟兄姊妹，你能够看见上帝的爱，这是圣灵开你的眼睛。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盼望，很多时候灰心，就是我没有把握上帝到底爱不爱我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里，我们有的时候讲的时候，我不是在这里责备弟兄姊妹的意思。哎呀，我现在都不知道上帝爱不爱我，有些人就开始批了，这么爱你你还不知道，你这是忘狼心狗肺的家伙。不是的，他不知道上帝爱他的时候，是他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是特别苦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没有责备，保罗在这里就跟你讲，我告诉你吧，你看你还做罪人，你还软弱，你还抵挡上帝，你把上帝当仇敌的时候，他就没把你当仇敌。你想拿着刀刺他的时候，他把你抱在怀里，就是这样子的。你不知道把他身上刺了多少个窟窿，让他多伤心，让他多难过，他还是说我爱你。这就是耶稣，这就是福音。然后你去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说我这样伤害上帝，我这样伤害基督的时候，他都爱我。好，我现在你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想爱基督还想害基督？我再问弟兄姊妹，哪怕你现在昏昧软弱，你是想爱基督还是想害他？我再问你，肯定是想爱他嘛。我原来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尚且如此为我舍命的爱我，我现在想荣耀他，他反而挑我的毛病，鸡蛋里挑骨头，会吗？不会。所以你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说是我现在很软弱，我现在有些东西抓住我的心了，我现在被一些私欲，被一些其他东西把我的心抓住了，导致我很软弱，我就做不到。但是这个时候耶稣爱你，耶稣知道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时候你心里很痛苦，他看得见，他说我知道这是我的儿女，我知道这是我的弟兄，我知道这是我的母亲，我知道他们想荣耀我，他做不到，他心里难过，所以我要爱他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做不到我不会强求你做，我会加力量给你，我会扶持你，我悦纳你们愿意爱我的心。你虽然做不到，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江残的灯火怎么样，它不吹灭。这就是主。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说我们知道说上帝是爱，你去看福音。所以你一定要看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你一定要去看福音的真理。一软弱你就需要去思想这个，是啊，在我软弱的时候，在我做上帝仇敌的时候，在我根本心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荣耀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舍弃了。现在我想荣耀他，我只是有软弱，我只是有些东西把我的心给累住了，只有些东西把我眼睛给蒙蔽了，只是有些东西我觉得我跨不过去了，我灰心了。这个时候他爱不爱我呢？他还是爱我，而且他会比那个时候更爱我，因为他知道我的心，他看到我的动机，他晓得我心里的意念。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的盼望就起来了。因为上帝爱我，上帝又有能力，上帝又有智慧，上帝悦纳我在他面前所做的，然后我知道上帝会给我成就。这个时候你有的时候甚至会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我昨天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嘛，今天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我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我是讲我自己啊，有时候太急着想做好，然后你把自己逼得很难受，然后做不成，你得放慢节奏，就是这样的。主，这个就是圣灵感动你说没关系，我知道你的心。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教会，我们听到弟兄姊妹很多很多，我们去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愿意荣耀主，然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主说我知道，我晓得你的心，是不是？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安然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责备我们，你要晓得一件事情，神比我们的心怎么样更大，神比我们的心更大。若有人有爱主的心，这人是神所知道的，你知道。所以那你说梁弟兄讲这些，是我只有爱主听，我做不出来，我还是很难受。主会带领你，引导你，然后主知道你爱他，他照着你的身量一步一步带你，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 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上帝爱我，耶稣爱我，在我还做他的仇敌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这是我心里的一个安慰。所以我在福音里的盼望是什么？我在福音里盼望的根基就是上帝对我的爱。你去多去思考这个。所以我在讲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这么软弱，因为我们本末倒置了很多教会的重点，很多基督徒的重点，我们是非常容易落在这里，就是我们要不要爱上帝。我在问弟兄姊妹，应不应该爱上帝呢？应该。但是我们要刚强的重点是我们怎么爱上帝，还是上帝怎么爱我？上帝怎么爱我？上帝怎么爱我？你越思想上帝怎么爱我，然后你就越有力量去爱上帝。你把上帝怎么爱你思想的少，然后又想爱上帝，这就叫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你明白吗？所以你明白这点呢，我们真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做工人的，是最容易变成马大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要做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跟马大说：“马大，马大，你有很多事情愁烦，但是你的妹子玛利亚怎么样子呢？她已经娶了上好的福分，是没人能夺走的。”是不是主耶稣在鼓励我们说都不要服侍啊，啊，只要听到就行？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要能够有服侍的力气，要有服侍的盼望，要有服侍的信心，前提是你看耶稣，知道耶稣怎么爱你，你被耶稣的爱感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像大卫说的，我看耶和华的圣名怎么样子啊，又美又善。我就不会像马大那样，主啊，叫我妹子玛利亚过来给我帮忙，我累死了，她很讨厌，你知道吗？她很偷懒啊，她什么都不做啊，你叫她来做啊，是不是？马大不就这个意思吗？对不对？结果主耶稣跟他讲的不是这个话，因为主耶稣知道马大有爱他的心，但是马大掉到网罗里去了，马大的重点已经变成了我怎么爱耶稣，我怎么爱耶稣，我怎么爱耶稣，然后他的重点就变成我，然后主耶稣说不，玛利亚娶了上好的福分。你去看耶稣，我不是鼓励大家说好了，那梁弟兄，我们教会以后大家就是专心都是去看耶稣，咱啥都别干哈、啊。然后你一个人干，或者你跟上帝你们两个干，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相信，我在这方面我很有信心。什么信心呢？我们弟兄姊妹，你去看耶稣，你不可能做一个懒汉。你越看耶稣，你就一定会被耶稣的爱激励，你就想做事情。我能做点什么？我能做点什么？我太感恩了，我太欢喜了。主耶稣不需要我给他加添什么，但是我知道教会有需要，我知道弟兄姊妹有需要，我知道甚至牧师有需要，长老有需要，执事都是有需要的。我们有很多，那这个时候我眼睛就打开了，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在福音里面要有的就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我不讲那么多了，但是这里面我再次强调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福音里面的盼望，你要知道说神的荣耀会落实在我的身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再读给大家听，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自斩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就算不得什么了。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很容易把盼望神的荣耀和我之间的关系给它割裂开，说神的荣耀啊，什么是神的荣耀呢？三位一体的荣耀啊，这个知识啊，那个教义啊，然后啪啪啪啪讲一堆神人二性啊。不，这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在罗马书八章，他所强调的就是神的荣耀要显在我们身上。你知道神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你才有盼望。阿们吧。因为神的荣耀再光跟你没关系，那你盼望什么呢？你说不，我修炼得很好，我就想看见神的荣耀，哪怕我变成一只蚂蚁我也无所谓。其实这种情绪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对，这是假的。主啊，我盼望你的荣耀显在我身上。也像我们刚才讲的，是啊，盼望是上帝的应许，而保罗在这里讲的说神要在我们身上显出荣耀来，是不是上帝的应许？ 是，一个是在永恒之中，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今生上帝会不会有荣耀显在我们身上？有，所以我也可不可以求？我也可以求，主，愿你把荣耀显在我身上。主，愿你把荣耀显在我们家里面。主，愿你把荣耀显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再讲以利亚，以利亚的软弱就在于此。他说，他其实是觉得我在以色列的工作失败了，我在以色列这三年半的工作失败了，上帝你不得荣耀，我不如我的列祖，所以他就痛苦万分。但是当上帝跟他讲，就是我们讲的，上帝跟他讲了，嘿，你搞错了啊，我还有7000勇士未向巴力屈膝。以利亚一下子就看见上帝的荣耀了。上帝荣耀在哪里？他是不是看见上帝2000年后的荣耀？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看见原来上帝的荣耀正在我们以色列当中。你明白吗？我在讲我自己，作为一个牧师，我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就显在我服侍的人群当中，这就是我的盼望，这就给我的激励。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的，你不要灰心，你不要在这些方面，你说有的时候我灰心了怎么样，我要求主把你的荣耀显在我们当中，求你让我看见，阿们吧。就像那个以利亚后来的门徒以利沙身边那个少年人一样，那个少年人出去一看，哇，亚兰军队把我们围困了，我们很惨啊，我完了完了，慌得不得了。然后以利沙做什么祷告？以利沙，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这个少年人的眼睛打开以后看见什么？看见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原来围绕我们的比仇敌怎么样更多。所以主啊，我也看见你的，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我要在我的服侍当中，我要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要在我的家庭当中，我要在我的儿女身上，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求主你让我看见。我作为牧师，我看到我们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为你们祷告也是这样子，我说求主让我们哪个弟兄哪个姊妹哪些人看见上帝在我们当中的荣耀。因为看见就不一样，看见就会，一旦看见了，就会从一个灰心的求死的以利亚变成一个出去高耶户高哈薛高以利沙的以利亚。我不怕，我知道，因为我看见荣耀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有一个盼望胜过苦难的盼望的时候，我要主，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显在我们当中。你看到圣经上面对教会怎么形容呢？怎么比喻呢？圣经当中把教会比喻成为金灯台。金灯台漂亮不漂亮？漂亮的不得了。我原来还不知道，因为以前说7个灯管然后是咋样子没想过，后来一看人家画的那些，哎呀，觉得确实啊，7个7支，然后上面那个蜡烛一点起来的时候，然后金光闪闪的，漂亮的不得了，是吧？其实主的帐幕，主的圣殿，它是漂亮的不得了。我一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就欢喜，我就得激励了。我要在弟兄姊妹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我要看见你的荣耀的彰显。愿你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尊为圣。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看见这些。你一旦看见这些，一旦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连上帝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艰难苦难，我知道主你的意思是好的，因为你要显荣耀。我盼望必不知羞耻，仰望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在我们基督徒中间不会出现说希望太大失望太大，不，我盼望神的荣耀一定实现。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所强调说盼望和希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希望可能实现不了，盼望一定会落实。盼望是有确据的希望，就一定会。所以主，我求你在我身上显荣耀，在我工作当中显荣耀，在我家庭里面显荣耀，在我的服侍当中显荣耀。我是软弱的，我是卑微，但是主啊，你的能力不软弱，愿你的荣耀显在我。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那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再去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苦难和盼望。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晓得，我真正去明白，是苦难是苦楚，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么主的美意，当我们受不了的时候，他会带我们绕过去。 但是主也会带我们去胜过这些苦楚。用什么？用盼望。在哪里的盼望？在福音里的盼望。福音的盼望是上帝的应许，福音的盼望是在福音的真理当中。你越认识福音真理，你越有盼望。而你最重要要认识的福音真理就是神爱我。你一旦多多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那加我力量，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过一个大有盼望的生活，我变得不一样。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人还软弱，还做你仇敌，还抵挡你，还是罪无可恕的罪人的时候，你就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使我们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能够与你和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为此向你称颂，为此向你赞美。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晓得圣徒在世上难免有，但是主基督已然得胜。所以我们就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用福音的盼望来去胜过我们经历的这些苦难。你使我们真的是不能承受的时候，你带领我们绕路而行。当你要带领我们去得胜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在福音当中的盼望可以大大的得胜。求主施恩怜悯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让我们满有盼望，满有喜乐，奔走天路。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